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的分享《使徒行传》，从比保罗的故事开始，又最后的后来的这两三章呢，又转回到了彼得。这里讲述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这里所谓的四方，指的就是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等各处地方。因为就像说保罗受命做外邦人的使徒一样，彼得的呼召是在以色列中做使徒，那么他周流四方是在牧养神托付给他的这一个牧区。这里边又提到说，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吕大啊，去了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又在什么地方？我在这个地图中标了出来啊，他是在犹太的境内的。在旧约当中提过，在旧约中的翻译叫罗德，但是跟那个罗德没关系哈，也没有写他有什么事迹，只是说这有一个地点叫做罗德，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耶路撒冷西北一点，这个是通往约帕这个地方的中间的一个市镇。约帕是个海港，说约帕可能你一下反应不过来，那个被大鱼吃的先知就是从这儿出海的啊。那么约帕在今天就离以色列的这一个叫特拉维夫行政的首都是很近的啊，因为靠海，在古时不算什么好的一个地方，可在今天这就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城市了啊。约帕，因为再往后就知道彼得到了也是在约帕一个叫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是吧？这是有上下文的关系。那么这个小镇离耶路撒冷大概是40公里，然后呢就看到说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可见说他不是有意要到这儿的，对吧？他是应该向着其他的地方去的啊，有他的目的地，但是不可能一天就能走遍所有的地方，要在哪儿去住宿啦，停留一下子。那么既然到了这个地方也有圣徒，他就到这儿去探访。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神迹。我们仔细读这个四节的经文提到的这个神迹，其实你花20秒就能读完，是吧？然后你读来读去试图品这个的特殊性在哪里，有可能你会觉得这也不像说让拉撒路死里复活那么惊人，哎，也不像说别的一些故事那么的好像感动，有很多细节。这个神迹虽然是神迹，但好像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呀，是吧？那圣经为什么写这个事儿呢？故此我们读经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一个，我想也算常识，圣经上帝的话没有废话，对不对？而且圣经是惜墨如金的，它是没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它就不可能写一件事情，它任何一个呈现在圣经里的实际上都不是说闲笔，它要么就是伏笔，要么就是有我们所容易忽略的东西。大家都很知道，比如马可福音就提到说有个少年人赤个上身跑掉了，为什么突然写这一段，那么大家就知道那可能是作者本身，是吧？这福音书中提到的这个少年就是这个马可本身，很多这种笔触都有这个意思哈。还记得吗？耶稣上十架前有个被一个人替他背着十字架，专门那个人是古利奈人西门，对吗？他是鲁弗和路球的父亲，这句话他也不是闲笔，多有人考证这个鲁弗就是起初罗马教会的重要领袖，那就是告诉你这个渊源脉络从哪里来的，是吧？好，那同样哈，这里面提到一个叫以尼亚，不过我们要说哈，他名字里虽然有个亚，但他是男的。咱们这和合本圣经有一些翻译可能会不要忘了生意，比如有个著名的腓立比书四章提到叫有阿爹，名字里是有个爹，但是她是个女的，是吧？ 所以我觉得新的这个修订本翻译成了有阿蝶，蝴蝶的蝶，可能更加的信达雅一些，是吧？同样，这个以尼亚是个男的啊，是个男的。那么从这个名字我们能知道的是，他应该首先他是犹太人，因为彼得主要受命向犹太人传福音嘛，是吧？大概他应该是犹太人，可是他的名字又是个希腊的名字，希腊化的拉丁化的名字，那么这就是说明他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但是也仅仅就如此了啊，仅仅就如此了。然后彼得就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立刻起来了。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了这个以尼亚瘫痪得医治，就归服了主。这事就这样结束。我们发现其实彼得在之前我们在圣殿当中也有一个瘫痪在那祈祷的人，是吧？说金银我都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那个人就起来欢喜跳跃到处做见证。你如果说想要证明使徒借着耶稣基督有能让瘸子起来行走的能力，是不是那个使人迹就够了？那没有必要再重复一次，是不是？彼得一生行的神迹多了，对吧？耶稣一生行的神迹是不是也多了呀？那为什么约翰福音就写八个？他说耶稣做的事有许多许多，要是全写出来这书都装不下了。但记这些事要叫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目的的，是精心选择过的。我的意思是，是吧？那这里路加也同样，如果说是为了证明使徒借着彼得耶稣基督有医治瘸腿之人的能力，这证明过了，对吗？没有必要重复，所以这个神迹绝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简单。实际上来说，我们要说一个神迹能够写在这里，你来仔细衡量。我们读这儿，你读到啊，以尼亚如何如何，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一些相关的历史啦、文法啦、文化的背景的知识，你几乎是无感的，是吧？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写到西初教会给那些人去收纳去阅读去传送的时候，那些人但凡会说希腊话，但凡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一点文化，他们就会哎会被触动一下子。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叫做以尼亚的这个名字啊，实际是跟他们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关的啊，重要人物有关，所以才从吕大到沙伦的人都看见了这个事儿归服主。我们说沙伦，大家知道沙伦玫瑰哈，这个词是一个干旱的小这个向海的平原地带，沙漠地带。因为这个以尼亚，你查任何的一个咱们的解经书原文字典，你会发现这个词以尼亚的意思是说啊值得赞赏的，但它是来自于一个，你看他说字源不明，因为这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拉丁化的这个拉丁名字希腊化之后翻译成的这个，这个名字更常见的叫做埃涅阿斯。埃涅阿斯，我们说人类的历史上有几部非常著名的史诗，在西方世界很多人都应该至少知道荷马史诗，是不是啊？新教徒来说，我们很多人也应该知道米尔顿写过的失乐园，这是伟大的史诗。那么同样在罗马世界有一个最著名的史诗，就是古罗马的诗人叫维吉尔写的埃涅阿斯记，这也是他的代表作哈。维吉尔呢本身他也是这个另一个伟大史诗叫做神曲里边的一个人物，你读过吗？但丁的神曲，维吉尔在里边是一路带着他上天就地的，是不是？你可见这个但丁是多么的推崇维吉尔，非常伟大的诗人啊。他的代表作就叫埃涅阿斯记。所以你想要理解这个神迹，这里还真的你得知道埃涅阿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它代表谁。这里彼得等于说埃涅阿斯起来，耶稣基督医治好你了。好，埃涅阿斯记是什么呢？ 这个是维吉尔在公元前29年到公元前19年创作的一个史诗，讲述的故事呢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荷马史诗的内容大家都听过记得吗？特洛伊是不是？特洛伊战争啊，伊里亚特还有奥德赛都讲的是特洛伊战争的事情啊。这个战争英雄阿基里斯怎么死在那里，后来的另一位使出了木马计将这个特洛伊攻陷之后，后来又漂泊海上的这位英雄叫奥德赛，叫奥德修斯，是不是？这就是荷马史诗的内容吗？特洛伊这个城，这个名字 Troy 这个词到今天在英文里边就是木马的意思，是吧？这是在文化当中被人纪念下来。好，埃涅阿斯纪是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特洛伊城中的一个贵族，具有第三继承顺位的这个贵族就叫埃涅阿斯，在普罗马这个特洛伊城破了以后，带着他的妻子背着他的父亲逃亡出来，也是去逃路跑路漂泊，然后到了北非，到了北非的一个地方叫做迦太基。迦太基这个呢又跟罗马人后来的事情有关系，有一个著名的大将在多年以后叫汉尼拔，是吧？跟罗马打了多少次的战争。可是这个时候的迦太基是由一个女王叫狄多女王统治的。狄多又是谁？狄多又是推罗被攻陷之后，她是从推罗城跑出来的推罗公主，在北非这儿建立的王国。推罗西顿你总之该知道是哪儿吧。所以说这一段的事情，荷马史诗埃涅阿斯描述的跟大卫的那个事情时间几乎是同步的。地中海的周围有这么几位英雄哈，有荷马史诗里边的两位英雄，有埃涅阿斯，还有像大卫，都是那个时间段出现的事情。然后这个埃涅阿斯就一心想要在复国，后来复国无望，他就决定要到别的地方重建他的母国那个城市，想建立一座新特洛伊。所以虽然这个狄多女王就一见倾心，就爱上了这个英明神武的埃涅阿斯，但埃涅阿斯不爱美人爱江山，最后这个绝望的狄多自杀，然后他一路从北非又到了今天意大利这个地方，跟当地的拉丁族联合啊，打败了仇敌，建立了据点。后来他这个民族跟拉丁族就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拉丁民族。再往后这当中才出现了什么罗慕路斯这样的人，建立了罗马城。所以说这个史诗给你讲的就是这是罗马人的始祖的故事。埃涅阿斯就是罗马的国父，我这样说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哈，这个意思，建立罗马，奠定了拉丁民族，奠定了罗马这个民族的那位民族之父，那个国父的一生的英雄事迹。那这个维吉尔好好的写这么个东西干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罗马正是处在一个共和国向帝国在转型的一个阶段。罗马共和国是一种类似于元老院长老制的一个国家，但到了后期渐渐的这个被各种的军阀寡头控制，最猛的一个大将叫做凯撒，是吧？凯撒一直想称帝但没有称帝，可是到了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屋大维是凯撒的其实是外甥，但是也被收养为义子和继承人，他才是第一个当上罗马皇帝的。他击败了这个安东尼之后，是吧？那么他就当上了皇帝，结束了那个后三头政治，罗马从共和国转向了帝国，出现了皇帝，出现了王。而你这么的一个做法，从一种比较民主共和的制度变成了一个独裁专制的，当然这个独裁专制远没有东方的皇帝那么专制啊，他毕竟是大权独揽。那么屋大维就一定有一个重大的迫切需求，就是要向天下的贵族人民证明自己为王的合法性。我屋大维登基为王这个好消息要让天下人知道，它真的是好消息， 真的是大家能够来万民拥戴，我是奉天承运的。这是古来所有帝王的一个心术，也是他们的一个心结，是不是？而在希腊语当中，帝王登基的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那个词，叫做 gospel。 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是不是？什么的好消息？就是一个王登基的这个好消息。所以如果说屋大维登基为王为帝，昭告天下啊，他为王了，大家说这是个好消息，这就叫福音，在原始的意思。所以起初的使徒们在传福音传着好消息的时候，特别拣选的是这个词，它根本跟我们今天你认为的那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私密的一种福音的信息是大相径庭的。福音在起初宣告的是一位王登基的消息，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位王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想这个在罗马帝国你传这个，那个冲击力是不是非常大呀？啊，好，这个屋大维是谁？屋大维就是咱们路加福音，咱们过去刚刚是圣诞节期，是不是里边路加福音给你记载，居里纽做巡抚的时候，那是在凯撒奥古斯都年间，是吧？然后天下报名上册，是不是才有了这个去马槽啊这种事情，是不是下埃及？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就是屋大维啊，就是屋大维。屋大维登基了，但他却知道自己颠覆了共和体制，确立了皇权体制，这个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服的，他要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的啊。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一个人物，他想到了他的同学，他的同学是个著名的文学家，这个人就叫维吉尔。所以维吉尔就创作了这部史诗，非常精巧的在这个里边很艺术化的给你论证了埃涅阿斯从他的名字是吧往下了一路的传，其实就是凯撒和屋大维的祖先。哎，你看人家这个文学笔法厉害不？换言之，就是说维吉尔在创作了一个类似于郭沫若写《东方红》那么个意思，这是个硬质之作，给你造势呢，告诉你东方要出大救星，是吧？然后就说这个人多么英明神武，都是在暗示我们现在这位皇帝就是古时的圣王埃涅阿斯恨不得转世，就这个意思。说明他多么英明神武，多么的虔诚。古代的所有的英雄的那个事迹，你发现《伊利亚特》里边讲的阿基里斯，就讲他多猛，一个少年英雄多能打，是吧？但奥德修斯就开始讲他多有智谋，不关心的是不是光关心个人，他关心他的家庭，对吧？他深深的思念他的妻子，想念他的儿子，千方百计的要回国，回到他的家庭中。而到了《埃涅阿斯纪》这个第三部的史诗当中，维吉尔呢把这种英雄的特点转移成了一个词，叫做虔敬，也叫做敬虔，也叫做虔信，就是很多词咱们学古典教育的很多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大树那个根写个叫 patty， 对吧？就是那个词虔敬。这个虔敬的这个意思可就多了哈，这个就可就多了。虔敬是什么意思呢哈？用这个塞雷格一个文学家的话说哈，啊，德雷顿，英国的这个记者德雷顿的话说，在这个罗马拉丁语当中的虔敬这个词，对于神那就是一种虔诚，对于父亲就是忠顺，是孝顺，对于身边的人就是爱，对于百姓呢就是关心，而对于敌人就是说勇气和行动，而对于那种服从他的跟从他的人是一种感激，而对整个人类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正义。你看这个词的含义太多了，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儒家比较爱强调的说仁，后来孟子又讲义，是吧？类似于我们说仁义共同的那个含义，这个人很仁义啊，今天都会这么说，是吧？那意思就是对神对人对世界对上级的对同级的对下级的对男对女都有一种公平和 公义和慈爱，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树立的这个词 Patty， 他说这是埃尼阿斯最重要的品质，超过所有的其他的那些英雄，因此他就该是国父，该是民族之父。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写，虽然东方红啥也不是，艺术成就咱就不评论，但是维吉尔比郭沫若确实高太多了，是吧？高太多了。他的虽然是个硬质之作，但是他这个文学性厉害，所以就能够传唱到今天。维吉尔其实在晚年临死前有点后悔写了这东西，他想要把这个书稿烧掉，那吴大维赶快派人来抢救性的挖掘出来，那这是我这个小红书，我这红宝书给我背书的东西，这宝贝能烧了吗？抢救出来也算文学史的幸事，但他肯定是为他自己来考量的啊。所以说这就叫埃尼阿斯记。那么故此你再次在这个大背景下回顾彼得所行的这个神迹，就有点意味深长了。遇见一个人叫埃尼阿斯，在床上瘫痪了八年，瘫痪不能动。然后呢，彼得说：“埃尼阿斯，起来，耶稣基督医治你了，收拾你的褥子。”哎，他就起来，各地的人看见他就归服了耶稣基督。这个事儿好有意思啊，因为这时候的罗马虽然是在凯撒奥古斯都，然后在之后的皇帝那几个哈，我们都知道什么后来的罗马那些皇帝曾经图拉真啦这些人营造出了一个罗马盛世，罗马帝制前几个皇帝还都挺励精图治的哈，一个盛世。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神迹当中，已经圣灵的启示让人看到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已经是势不可挡，是不可避免的。让我把这个神迹给你翻译一下，就好像说彼得在今天的美国宣教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在加州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华盛顿，得了艾滋病，在床上躺卧八年，然后彼得说：“华盛顿，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一下。”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在加州硅谷那些最抵挡神的人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哎，这么你是不是稍微明白点那个含义？还有更生动更贴切的比喻他不能说是吧，也可以移植到东方，移植到这个国家，你遇见一个人叫东东起来是吧，都可以。所以这个道理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正统的正经的美国基督徒，他会对美国今天的这个光景是非常的忧伤痛苦的，对吗？什么 LGBT 到处走，什么艾滋病横行，不都是这些性滥交带来的吗？他失去了这个立国之本。所以如果在这里如果有这么一个类似的神迹，那就在告诉你这个美国的国父他病了，他快死了是吧，他丢失掉了那个美国的精神，他现在需要被拯救，他需要被真正的王来拯救他，被耶稣基督拯救。好，你能够理解到这儿，这就是起初来看到使徒行传，来看到了以尼亚的这个神迹之人，罗马人会有的一个反应。这是在说我们罗马的国父病了，这是在说罗马帝国这个方式持续不了了，他的拯救唯独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含义。实际上就是在那一个的时代，公元前后，整个的东西方都知道人类走到了一个绝境，走到了一个尽头，必须要有一位救世主出来拯救的。就连这个维吉尔的另一个代表作叫做牧歌当中，他就写过这么类似的一个事情。在一个普遍启示当中，他说求你恩宠这个婴孩，借他的诞生，黑铁时代就要终结，黄金时代会重现人间。你知道罗马人希腊人都讲一个黄金白银青铜黑铁四个时代是吧，他知道这到了一个结局，黑铁时代现在是很糟糕的呀，要来重启的，有一个圣王要诞生的。当然他说的圣王应该就是他同学， 就是这凯撒奥古斯都吴大维是吧，他可能是说的是这个意思，但同样不是他一个人说。你像写这个罗马十二帝王传的这个苏埃托尼乌斯也是在他的书里边写说，在整个东方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古老信仰，有来自犹太地的人命中注定要治理世界。当然这个非常可能是给后来真的称帝了的犹太军团的军团长韦斯巴乡在立传在背书，韦斯巴乡的儿子提多就是后来攻陷了耶路撒冷的那个将军。韦斯巴乡当过皇帝的，就是在著名的那个四帝之年，那一年连续四个皇帝登上了这个帝位。那你说他是这样说，塔西佗另外一个历史学家也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到时东方将强盛起来。你注意啊，是在罗马的本位说的东方，就是这个中东和犹太的地方，来自犹太地的统治者将取得普世的王国。那你说他们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是罗马人，可是约瑟夫最近上书刚出他们的犹太古史，他的这个代表作啊，都应该值得看一下的。他是犹太人，可是这个犹太人也说到的时候，从他的国中有一位出来做地上居民的统治者，他就因为知道这个预言，所以后来他在城破被罗马人抓住之后，他就说我要面见将军，他就说你要当罗马皇帝，他就是根据这个预言说的。这个将军就是韦斯巴乡嘛，提多嘛是吧，将信将疑，哎呦这个人敢说这个话留着不杀。结果过了没多久他爹真当皇帝了，他发现这个约瑟夫厉害啊，这才放了他一命，他才有了后来写下的犹太战记犹太古史啊。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都有一种好像普遍启示当中的意思，知道这个世代太败坏太糟糕了，需要拯救需要拯救，然而他们都会错了意。维吉尔认为这位拯救的王是吴大维，苏埃托尼乌斯拉塔西陀拉约瑟夫认为是韦斯巴乡。可是这个真正的王是谁呢？前一阵儿我也跟在讲历史课跟我们同学分享，在咱们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说法，说什么麒麟至圣王出，故此孔子在春秋在他那个黑铁时代明明乱到了无比，结果听说真的麒麟来了又被人抓住给杀了，他伤心落泪，从此不写了，春秋就到此结束了，两年之后他就死了。然后又有人说孔子之后五百年就会有圣王而出，古时的所谓麒麟就是一个独角的马那个形象。然而到后来到了中世纪，中世纪的欧洲也用这个独角的马来代表耶稣基督，都很有意思是吧，独角兽，你看那个就是东方三博士朝拜的这个图里边居然是有一只独角兽的，对不对，它是一个象征的寓意。而在旧约当中我们说的这个盼望它也是存在的，你看到诗篇九十二篇也可以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说耶和华你的仇敌要灭亡，一些作孽的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这就说他是受膏者是吧。这里所谓的野牛这个词的翻译，你看马里逊的译本它翻译成一个词叫刺，刺就是说独角的犀牛的意思啊，其实也不是说就是犀牛，是一种独角兽啊，就是各种译本的翻译都不一样。因此在中国他说叫麒麟，这个的你可以发现带着神话色彩是吧，带着神话色彩，你说神话是不是都是异端迷信，都完全应该抛到一边不要去看不要去读，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不读神话。我们当然绝对同意神的话是最高的是吧，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神话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呢？我们都比较喜欢的一位文学家叫 C.S. 路易斯是吧，他的代表作不是纳尼亚传奇，单论文学性来说纳尼亚传奇根本不能跟真正的这个代表作相比，叫做裸言啊，很多这个书也是有中文版的哈，要读一下。在这个裸言的一个前提就是在说什么呢，路易斯在思索一个问题，他发现就是在公元之前，无论是在北欧还是在爱琴海的沿岸的希腊的地界， 还是在尼罗河畔的埃及，还是在这个新月沃地的这个两河流域，他当然不知道中国。刚才我说了，中国也是，是吧？就是在东方，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一个类似的神话。无论什么情节，无论是用了什么地理风貌了，什么民族的想象，但那个情节的大致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神，他降卑成人，非常的虔诚，为了拯救人，他又死而复活，他的死给大地带来了生机，各处都流传这个神话啊。所以就在刚才我说的维吉尔写的《埃尼阿斯》记当中，专门有一个核心情节，就是埃尼阿斯怎么下冥府，下冥府在里边看到了那古老的诗人对他讲的罗马的未来那个预言，一直预言到屋大维年间，然后再从冥府上来。也就是说，在维吉尔的书里，他就写过这个王下到阴间再上来，上来之后，这个埃尼阿斯再也跟之前不一样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用他描写的虔诚的一个王，不只是英雄了。所以路易斯在探讨这个主题，那么他就将这样的一个神话当中玩味再三之后，他说这其实就是上帝在各个民族当中做好一个预工，在多国万国中做好一个预工，让人知道拯救者必须是一位虔诚的、谦卑的、有爱的，而且最重要死里复活的神，他才能拯救人类。所以路易斯就说，原来神借着各族神话把这个信息带给人，作为了信仰奥秘的先声。换句话说，当基督从死里复活时，许多民族共有的神话成了事实，人的梦境成真了。面对这样伟大的神迹，路易斯就在思索要怎么将它表述出来，他就写了这本，也是小说了哈，来代表他的这种思想。所以说基督教的核心就是一个真的变成了事实的神话，就是死人会复活，而且是童女所生的，对吗？你想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这一个，虽然我们今天是一个理性昌明的社会，我们非常也强调科学技术理性很重要，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核心是绝对不理性的，对吗？神居然从天而降成了人，而且居然还借着一个处女童女怀孕生子生下他，而他还居然死了，死人居然还能复活。你没有发现吗？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就是这些绝对不能理性解释的事，对吗？路易斯想强调的，也是我今天想强调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个神话也好，什么也好，它有助于人，特别被现代性裹挟了的人，能够去除这种理性的枷锁捆绑，直面那种古老的人心当中都有的那种隐隐约约的上帝给的那个启示。神的话和神话在这里是完美的结合，神的话使得那古老神话中那个若隐若现的因素在这里清清楚楚朴实无华的给你呈现出来，成了一个真正的历史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这就是我们信仰超越一切的异教的信仰，虽然有那么多多少少相似的成分，但是却超越它的这个原因。所以它的这个裸言就是在讲死而重生，一个神话小说。所以就像他的好朋友巴菲德说的，路易斯的代表作其实是裸言和人之肺，两个都要看，是吧？两个都要看，而且裸言是更精致和细腻的啊。所以我们说这种纯成真才是这个核心，真正的这个圣王他能是谁呢？哪个圣王对神虔诚，对父亲忠顺，对身边的人爱，对他的百姓怜悯关心，对敌人确实有勇气能行动，对于跟从他的人他也就感激他们，也称他们为友，为恩友，是吧？对于整个人类他又是一个正义的代表。 而且东方所说的这一位麒麟出而来的圣王能活2000年甚至更久，而且他性情温和，虽然头上有个长角，但是他就在这脚上有个咬肉块，也就是说他有武器，但他不用武器伤人。他是高贵神圣的，从天上来的，他是能够下到阴间又再上来的。对罗马人来说，他们说那个人来自东方，可是对孔子来说，他说这个人来自西方。啊，在列子当中，这个仲尼篇，孔子说，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道无名，无能名也，秋以其为圣，夫之真为圣于真不圣于。所以就是在各国的这种说法传说当中将这个人呼之欲出。我们知道东方的西方，西方的东方在哪里？世界的中央就是在伯利恒，就是在那个圣马槽里，是吧？所以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是好消息，是真正的圣王出世了，来拯救世人来了，就是天国要来取代帝国了。你可以记得但以理那一个梦是吗？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后来半泥半铁的脚，是不是？我们多有人知道这金头银身，这说的就是之前有埃及了，亚述了，哎，到这儿巴比伦，后来波斯取代巴比伦，然后亚历山大的这个希腊马其顿帝国又取代波斯，直到了这个铁腿出现，强悍无比的铁腿罗马帝国来又取代了马其顿，是吧？那罗马之后呢？罗马之后啊，但以理书就说了，天上的神到那时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这块石头，这个磐石，这个背弃的房角石，这个中国人讲补天的女娲的石，但就是这个匠人所弃的这块石头，非人手凿出来的这块石头，要打碎金银铜铁泥，就是那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观，对吗？这就是我们说天国在逐步的怎么取代帝国的过程。而这个对罗马帝国的取代，也许就可以把它定位在彼得说埃尼阿斯起来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后来的故事你要略微了解一下，知道它被蛮族攻陷了，是吧？分裂开了，罗马皇帝都跑路，城中的主教利奥起来带领百姓跟匈奴王和谈，获得人家的尊重，保境安民，然后这教宗教基督教扎下了根。罗马虽然亡了，但他的身体，他的政治军事的这个能力被日耳曼人继承了，可他的灵魂是被基督教接收了。这就是后来罗马在欧洲的演变，在直到了中世纪，当然又变成了国教，又怎样怎样，是吧？带来了腐败，这个再被击碎，就是新教的宗教改革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类的历史，在讲述耶稣基督为王。安亚斯是罗马的国父，然而我们也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父，天父，而且圣经里也提到过一个父，谁是被称为以色列人的父？是亚伯拉罕，对吧？他起初叫亚伯兰的，后来被上帝改个名字叫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是不是？你再去对比埃尼阿斯，即便对罗马人对拉丁民族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父，虔诚勇敢，但是这样的人一定只在乎他的民族，是吧？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呀，后来就是个帝国主义者，罗马帝国出去征讨的时候是很无情的，对吗？然而 亚伯拉罕却是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最被称道的也是他的那个 Petty， 他的敬虔，他的敬虔的高峰是一种献身，是一种将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的这一种对上帝至高的信，上帝因此算他为义。是在这种以信为本的义当中，以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绝对顺服，不从眼见只凭信心的这个信仰当中，诞生多国，天国取代人间的帝国，无论是这些个帝国还是后来的世界上出现过很多的帝国，蒙古帝国是吧，也有这种苏联帝国，也有德意志希特勒的帝国，也有中华帝国，各种的帝国都有，也许今天你也可以说叫美帝美国帝国，但所有这些国终将被上帝的国取代，而他的国又不像人间任何这些国是以杀戮，是以强势，是以镇压来作为统治的方法。天国的王对人的统治是耶稣基督的方式，他在多国当中都有他的选民，他在各国当中都有他的国民。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在这我们所纪念马槽圣婴的时候，你在纪念什么？你在纪念的是这位天国之王的降生，这位天国的王带来的他的国度。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的到来就代表着天国的开始降临。这第一次的降临到他第二次的降临之间的这个时间，我们如今就在天国，就在禧年当中。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是天国开始降临，他的主要的工作是救治，是有医治的工作的。像尼尼亚得医治，安尼阿斯被彼得说你起来，这种的医治工作神迹奇事大量的伴随，但更重要的这个医治是救治，拯救的不光是肉体，而是灵魂，是吧？所以耶稣基督没有说信我的人的身体疾病都能好，却应许我们你的生命，你的灵魂一定被拯救。这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核心工作，这个核心工作呢一直要持续的啊。我们如今就在这个天国持续的时间里边，在这个时间段中的核心就是救治灵魂的工作不断的要展开展开，这就是天国的扩张。同时这天国的统治也开始逐步的呈现出来，上帝的律，上帝的公义，耶稣基督的法度在这世界当中慢慢展开。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常说的词，天国现在到底降临没降临？我们说它是已然降临，又没有完全降临，是吧？这就叫已然和未然。而且这里边也会出现一种进退，此起彼伏，在这边好像天国的痕迹重一些，在那边天国的影响小一些，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推进过程当中，天国之王耶稣基督看着呢，他吩咐他在各国中的子民在做当做的事，无论是去拯救灵魂拯救人心，还是在这世上见证他的荣耀，他的公义，他的慈爱，都是他在意的事情，这是一个统治的方式。直到最后等到了那天国成全的时刻，就是那末日之时，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王真的完全到来，圣徒与他同国同治理，这天下才达到了大同世界，臻于治治。治治的意思就是那种最完善的太平盛世的那种政治。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总结经历和盼望。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你传什么福音？它应该是一个天国的福音，是这位天国的王如何降临持续成全他的救治统治，最后臻于治治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在这条历史线当中，所以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神迹掀起了罗马要被主拯救的历程。甚愿这样的拯救，刚才我编的那个段子在美国也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这世上 不断的发生，直到这福音传遍天下，他就要来了。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因着你的拯救而欢欣，因着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的旨意和你启示的圣经当中，我们就坚定。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喜年当中，使我们盼望你的到来，使我们也能够来确信你已经做成了怎样伟大的神圣的事工，使我们可以得救，可以醒悟过来，也明白我们在这世上的使命是对这灵魂的关切，是对神国度的弘扬。主，我们真的甚愿你来，我们盼你快来，更求你使我们在你来的时候不至于羞惭满面无颜见你。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愿意将这天国福音好消息传扬出去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都明白你的福音在这世上，在每一个领域当中都在彰显你的主权和荣耀。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